今日嘅经文是在约翰一书二章十八至二十七节，咁邀请咧会众咧一同诵读呢个经文，预备起。孩子们啊，如今是末世的时光了，你们曾听过那敌基督者要来，现在有好些敌基督者已经出来了，由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世的时光了。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这就显明他们都不是属我们的。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你们大家都知道，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你们不认识真理，而是因你们认识，并且知道一切虚谎的不是从真理来。谁是说谎话的呢？不就是那不认识耶稣为基督的吗？那不认父与子的，这个人就是敌基督的。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宣认子的，连父也有了。论到你们，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会住在子里边，也会住在父里边。基督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论到那些迷惑你们的人说的。至于你们，你们从基督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导你们，自有他的恩膏在凡事上教导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导住在他里面。今日的讲题是防骗攻略，你要知道。那我们讲完是金良慧琼传道，有请金传道。
弟兄姊妹午安。是听到。感謝天父俾我哋有呢個恩典，一齊嘅嚟到去敬拜，去親近佢。又好開心見到，好耐冇翻嚟嘅弟兄姊妹可以翻嚟同我哋一齊。呢個係神嘅恩典，我哋同心祈禱。三一上帝，我哋嚟到你嘅面前，獻上我哋嘅禱告、讚美、感恩。今日。每一个属你的孩子可以聚集在这个礼堂去敬拜，去赞美你，是你给我们的心恩。上帝，我们再一次来到去多谢你。其实我们是什么人呢？我们是何等样的人呢？我们跟那个血漏的妇人有什么分别呢？我们都是在贫乏可怜的里面，是耶稣你亲自去寻找拯救，是你亲自用你的恩手来到救拔我们。主啊，你不单止来到去拯救我们，当你离开的时候，你应许圣灵要永远与属你的人同在。主啊，我们很难去明白，我们这些这么软弱不配的人，圣灵你竟然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时刻与我们同在。主，我们真的很难用我们的言辞去表达这份的感激和赞美。主啊，愿意你就在这个会场当中，你的灵就自由运行，藉着你自己的圣道，主你更新每一个属你孩子的生命，越过讲的不足，叫你自己的荣耀能力在当中去彰显，叫我们每一个就是这样很真实的经历圣灵的引导能力，以致到我们的生命在你的面前真的能够蒙你悦纳。我们记得你住在我们里面，我们都紧紧的记得要住在你里面。求主这样帮我们，赐福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祈祷，阿门。其實真的很開心見到 Linda 的，我知道走過的路不容易， 前面的路都不容易，不过我们有主，真是很感谢神。是现在全球的趋势呢，如果大家说即 全球、啊、普遍来说呢、騙案的飙升是很大家都很认同，是不是按住嗰個信息網絡啦、跨境消費啦、匯款啦嗰啲嘅蓬勃發展，其實唔少個國家同地區咧都見到嗰個詐騙案同埋網絡犯罪咧係不斷上升嘅。大家估唔估到2023年香港嘅詐騙案有幾多宗咧？大概有幾多萬咧？我俾咗貼士大家啦，有幾多萬宗咧？估下嚇、30,000。接近40,000宗，你都好叻噶啦！第三堂我問呢個問題，你嘅答案係最近噶啦。咁涉及嘅金額又有幾多億呢？接近40,000宗嘅騙案，舊年接近嘅金額有幾多億呢？你覺得？估下嚇、啊？十幾二十億啊？再乘多幾次啦。是90億啊！我哋都知啦，而家啲詐騙案咧已經唔係好似以前咁，淨係啲老人家俾人呃，係咪啊？不乏有識之士、專業人士，因為而家嘅騙案咧係包括真係可以咁講係無孔不入嘅，網上嘅購物啦、投資啦、釣魚啦、求職啦、社交媒體啦、電話啦，總之你活喺而家呢個世代，你就知道。詐騙案是普遍的現象，你覺得你自己防騙的意識高不高的？高不高的？我聽過有一位太太這樣說，老人家來的了，她接到個電話，就說我是你的兒子，現在呢、就是、我有一個很急的事，麻煩媽媽你就轉筆錢給我。這個媽媽就很聰明，就跟她說，兒子啊，你都知道我的錢全部在妹度㗎啦，你做乜揾我啫？你揾佢啊嘛。咁有一個年青人咧，又接到個電話咯，咁啊講兩句咧，對方咧就話：你有冇搞錯？老豆把聲都唔認得咁樣。咁樣呢個年青人咧就話：我阿爸上年已經過身㗎啦。我兩個禮拜前仲收到入境處嘅電話，兩個禮拜前咋？嚇，成日都收到㗎啦，係咪啊？嚇！危機四伏，稍為不慎，其實是不堪設想的。預防勝於治療，大家要提高防騙的意識，就能夠減少或者可以減少中伏的機會。司徒約翰晚年寫這封信給亞細亞教會的弟兄姊妹，就是深深體會到他們面對著信仰的危機。我們之前一直讀第一、第二章，我們看到教會裡面呢有不同的人呢有他們的見解去過他們的信仰生活。約翰就要提出指出他們的問題，無論是個人的操守、群體的生活、年長的、年幼的，約翰都提醒勸喻回到去基本部，我們所信的三一上帝的本質是什麼？他是光，他是愛，就以他是光和他是愛你都去辨別對或者錯。約翰不是講緊一些新的道理，他是以信仰的基礎要理去提醒警告弟兄姊妹，信守三一上主不變的永恆真理。首先我們要好知道現在在什麼的境況，我們活在什麼的世界裡面。第一點跟大家講是敵基督的現象，我們再讀18、19兩節的經文，麻煩18節，預備起，孩子們啊，如今是末世的時光了。你們曾聽過那敵基督者要來，現在有好些敵基督者已經出來了。由此我們就知道，如今是末世的時光了。他們從我們中間出去，卻不是屬我們的。若是屬我們的，就必仍舊與我們同在。他們出去，這就顯明他們都不是屬我們的。約翰直接了當地提醒弟兄姊妹，現在是什麼世代啊？是末世的時光。 末世有什么特征啊？你已经听过的了，就是敌基督者要来，这个就是末世的现象，你们一早已经知道的了。而现在呢，你都看见敌基督者已经很普遍在你的生活周围了。所以必须承认现在就是末世。那圣经讲的末世其实是指哪一个时间呢？其实就是讲的耶稣第一次道成肉身来这个世界，直到讲的他第二次荣耀再来之间这一段时间就是末世。即是说今天你和我都是活在末世的时间，只不过我们是比使徒约翰当日更接近基督再来的日子。对当时读者来讲，敌基督在末世显现是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了，就好像今天你和我都很知道诈骗案是随时发生。约翰忠告他们要保持高度警觉，免得误陷迷惑。那究竟敌基督是谁啊？耶稣曾经讲过末世的征兆会有很多人出来冒他的名字迷惑很多人，假基督假先知要显神迹奇事，如果可以的话就连选民都被迷惑，即是说信耶稣的人都会被迷惑。而保罗也跟我们讲过耶稣再来之前的日子必定有抵挡主耶稣高抬自己的事，他警告信徒不要被任何人以不同形式的手段来到去欺骗迷惑。原来末世的迷惑欺骗的事是难以预料的，可以发生在任何人的身上，而手段呢是层出不穷，你想都想不到的。而约翰一书二书里面，约翰就用敌基督这个名称跟耶稣所讲的假基督其实意义是类同，不过在形态上面就有些不同。假基督、敌基督有什么分别啊？在形态上面，在那个形容上面，很明显假基督就要去冒充取代基督的位置，而敌基督呢加了什么啊？一个力量，一个什么力量啊？抗拒、反抗、敌视、反对的力量，是行动型的。这个约翰更加指出，这一班的敌基督就在你们中间出去，他不是外面的人，看来是自己人，不过他是敌人，表面是朋友，不过他是分离分子，对整个信仰群体带来的影响破坏是很大。今年初某个新兴教派在香港举行一个叫做全球华人教牧新年联合特会，他们直接打电话给各堂会的主任牧师，寄上一些宣传的刊物，造访不同的教会，他都来过尖福堂门口的，拍过照片的。如果大家记得呢，当时呢我们是在这个家事报告里面呢都有提醒弟兄姊妹呢要留心这件事。他们去到一些大的教会，出名的教会，就跟一些名目来到去拍照，拍完照之后呢就挪用这些照片来到去宣传他们的特会。也都因为这样的缘故呢，北角宣道会和建道神学院呢都分别出了严正声明，去讲明跟这些会议这个特会是完全无关的，这个活动是跟他们完全无关，去提醒这些宣传可能是有误导的，要避免异端信仰的渗透。约翰没有意思逐一来到去讲谁是敌基督，不过他很清楚讲了一件事，就是说这些敌基督呢是已经离开了，没有继续留在这个信仰的群体，而这个离开的行动正正就是揭露他们全部都从未属于这个群体的。换句话说，如果他真的属于信仰群体的话，他们是不会离开的。为什么约翰这么肯定来到去判断呢？相信约翰所讲的就好像今天离开正统教会的异端一样， 他们对于使徒正统的教义不认同，不接纳，有分别，有分差，亦都没有让步的空间，没办法共识，所以他们就离开。仍旧同在这个字其实是表达着住在里面，你的根在那里。既然他们的信仰和使徒的信仰是有分别，当然他们的根就不是在使徒信仰里面，不是在那个正统的教义里面。所以约翰能够很清楚来去表达他们是不属于本身这个的信仰群体。敌基督出现就肯定了进入末世，亦都这个是末世普遍的现象。我们会想，不信耶稣的人去敌挡基督是理所当然，是吧？他都不信，是吧？但是为什么在教会里面的人忽然之间会变成敌基督的呢？究竟他们出了什么乱子啊？第二点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敌基督的本质。我们读经文20至23节，麻烦20至23节，我们一起预备起。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你们大家都知道，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你们不认识真理，而是因你们认识，并且知道一切虚谎都不是从真理出来的。谁是说谎话的呢？不就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那不认父与子的，这个人就是敌基督的。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宣认子的，连父也有了。嗱，我哋都知道啦，如果系嗰啲名牌啊、名画啊、珠宝首饰，你要分辨真假，除非你系行内人啦，系咪啊？你好掌握到真货嘅特质。行外人是很难 去分辨的，对吗？对于那些从他们中间出去的成为敌基督的人，约翰认为留在教会里面的人是有足够的能力去分辨的。为什么呢？二十节说，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 你们大家是知道的。吕振中译本译为，你们呢，即是他们出去了，那你们呢？你们是从圣者那里受了恩膏，你们跟出去的人呢是有很大的分别。那个分别在哪里啊？就是你们在这里的人是已经从那圣者领受了恩膏，而出去的人呢是跟圣者没有关系，因为他们没有领受过圣者而来的恩膏。那这个圣者是哪个啊？如果我们刚才读过经文记得的话，去到27节，你们从基督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原来那个圣者就是讲耶稣基督。恩膏这个字呢，全本圣经呢就只有这一度20节和27节是用的。这个名词啊，只是这度用过。为什么特别约翰用这个字呢？原来恩膏这个动词啊，名词转做动词的时候呢，是讲紧耶稣俾上帝用圣灵膏抹，耶稣俾上帝用圣灵去膏抹。耶稣就是那个受膏者，受膏者的意思就是尼赛亚救主基督。每一个信耶稣的人，就是在这个受膏者里面，我们同样被膏，即是说在耶稣基督里面是有份，神的灵在我们的中间。所以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就是指到当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领受，当他信耶稣那一刻就领受从耶稣基督而来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去见证我们所听所信的是真理来的。圣灵又称为真理的灵。耶稣曾经这样自我介绍，我与父原为一。耶稣同天父同在，他独成肉身来这个世界，就是要显明给世人见到天父。耶稣亦都应许他离开以后会差真理的圣灵永远和门徒同在。每一个信耶稣基督的人，从相信那一刻开始领受基督而来的圣灵， 就能够同圣父圣子相契合，亦都在整个信仰群体里面能够彼此的团契，圣徒相通，2000多年来教会群体亦都因着圣灵的同在保守和引导，时至今日我们持守的基要真理，我们的信仰播道会的7条都和第一代使徒教会持守的是一样。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同领受那圣者耶稣基督赐予的恩膏，圣灵是永远和他的门徒他的教会同在，保守住我们是来到去持守这个的由使徒开始到今日的那个的基要真理。约翰不是话给教会听新道理，而是坚固他们已经知道的真理。那什么是真理啊？真理会不会是而又非的？如果是而又非就不是真理了，对不对？如果是虚假的虚方的，亦都一定不会是在真理那里出来了。真理是永恒不变的，耶稣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是藉着他，亦都没有人能够去到天父那里，亦都只有在认识耶稣我们就能够认识天父。我们认识耶稣就好像见到天父一样。因此凡否认耶稣是基督的，其实就等同否认天父。不少学者告诉我们，当时约翰就是针对洛斯底主义的初刑，他们强调什么呢？就是他们强调肉体是邪恶的，所以他们不相信上帝的儿子是可以道成肉身住在这么邪恶的肉体里面，他们拒绝接受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敌基督对耶稣真理的理解呢，是有他自己的一套，不是基于上帝给我们的真理，他们坚持自己的见解，甚至他们离开教会自己去建立他们自己的群体，去宣传他们自己的信仰。就好像、我们知道现在有19亿的穆斯林，是不是这个始创人穆罕默德，其实他曾经在教会里面接受门训，但是呢他没有办法通过得到三一真神这个的真理。他认为呢必须要回到去敬拜一神就够了，他不承认耶稣是神，他拒绝接受耶稣有神性，他只认为耶稣是先知。我们这里不能够多说了，我邀请大家呢报读主日学课程 EX1.0 向穆斯林传福音，你可以了解更多。明白问题出在哪一度，信仰纯正接受了圣灵恩膏的这一班信仰群体又怎可以持守真理不被迷惑不会动摇呢？第三点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持守起初的信仰。我们再读经文24至27节，麻烦24节，轮到你们，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会住在子里面，也会住在父里面，基督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继续，麻烦。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论到那些迷惑你们的人说的。至于你们，你们从基督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导你们，只有他的恩膏在凡事上教导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导住在他里面。论到你们，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起初所听见的是什么？在书信开头已经讲过了，就是生命之道。 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亦都是一班长老一直认识的那位耶稣基督圣者，并且大家在这个信仰群体里面亦都藉着这个生命之道，是保持与上帝彼此之间的团契。约翰强烈要求弟兄姊妹要将信耶稣的时候听见的真理，这个生命之道时时牢记。上传这个字前面提过，就是仍旧同在住在，就是讲好像你的家族产业，你的根基就在那里。为什么？因为仅仅你起初听到同意耶稣是基督不足够，人转眼就会忘记，会很容易被其他的事去吸引，就会离开。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要回来一起敬拜，我们要有团契的生活，我们要一起读圣经祈祷，一起来到去领受神自己的教导，叫我们时刻牢记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是赦罪的救主，是我们生命的主，让耶稣基督一直坐在我们心里面最高的宝座，最重要的位置，就不是很多重要的事其中一项。这样我们的信仰根基就会扎根在耶稣天父里面，不会离开这个信仰的群体，不会离开2000多年教会那个的正统信仰，亦都不会脱离在整个教会里面那个的团契。基督应许我们的是永生。什么是永生啊？不是纯粹我们讲死了之后回天堂，那个永生就是我们已经恢复和三一上主的关系、沟通和团契，不再被罪来到去阻隔，我们能够保持和三一上帝的亲密关系。拆解敌基督欺骗迷惑的谎言，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持守住起初听到的真理，承认耶稣是道成肉身的救主，他是完全的人，他亦都是完全的神。为了让我们能够时时住在耶稣里面，住在天父里面，圣灵会帮我们的。圣灵怎么帮我们啊？圣灵会透过神的话、圣道，就好像一面镜一样，将我们心里面的实况照出来。如果我们心里面有些人事或者物已经在我们的心里面高到一个位置，几乎要霸了耶稣的位置的话，圣灵会提我们，他会警告我们，鼓励我们，给力量我们去放低他，免得影响阻碍绊倒我们和圣父圣子之间的亲密团契。有位初信的姊妹，她回团契读圣经一段时间，一天她突然间里面很大的感动，就是觉得天父不喜欢人贪心的。我想问一下大家，天父喜欢不喜欢人贪心啊？你知不知道天父不喜欢人贪心的？你知道的吧？圣经说贪财是万恶之根。她在那里想，天父不喜欢人贪心。然后呢，她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感动，就是她没有跟人家说，她也没有问人啊，他自己就决心将他的投资呢逐一逐一转为定期存款。我无意说这个是对啊错啊，我不是讨论这件事。弟兄姊妹，圣灵去感动这位姊妹在他的投资方向上面去转变，圣灵都可以在你的心里面去感动你，有些什么事你需要转变的呢？你需要面对的呢？你需要去改的呢？以至到你真的在行在圣经的真理上面，你愿不愿意顺服啊？当我征询这位姊妹，我说可不可以在我今次的讲道里面讲你以上这个经历啊？她很认真在 WhatsApp 那里复我，她说我渴慕主耶稣，她是值得彰显的， 他派圣灵引导我，改变我，使我更亲近他，这个是我所渴望的。这位初信姊妹的渴望，是不是你和我的渴望呢？圣灵引导是很真实的，无论在个人、在家庭、在群体的里面，都能够经历他的引导，使我们能够活在天父的旨意里面。我的女儿呢，去年九月就去了中东短宣体验11个月，今年八月才会回来。她这个行动是她两年前暑假去中东短宣的时候，上帝感动她的一个回应来的。当时呢，她回来跟我们分享她要停学一年去中东。咁我同爸爸就提醒佢，即係如果神真係感動你咁重要嘅一個事，相信神都一定會感動我同爸爸同有一個睇見嘅，係咪？咁所以咧，我哋就為呢件事去祈禱。而爸爸第一個反應當時咧就係唔同意佢，嗱唔係唔俾佢去，而係你讀完大學先去。OK， 咁我哋就繼續為呢件事祈禱啦。過了一段時間之後，我發覺我女兒仍然是籌備緊準備停學一年去中東。那我就跟她說了，我說似乎爸爸未曾即是被感動呢，真的改變主意，所以呢你應該尊重，因為在我們家裡面呢，所有事情一定要爸爸認同才做得的，就是重大的決定，我說的就是你去哪間餐廳吃飯就不用了，但是所有的重大決定一定要爸爸話事的，然後我們先會做的，因為這個是按照聖經的原則嘛。我這樣跟他講的時候呢，他就跟我講，他說其實在 我在祈禱裡面呢，我覺得這個是上帝要我去的時間，那我就會繼續祈禱，也都會繼續去回應爸爸都在祈禱禱，我很相信如果上帝真的叫我去，爸爸會改變，他會讓我去的。那我說如果爸爸最終不讓你去呢，那他的回應就是，如果最終爸爸去到上機那一刻都未同意的話，我就不會去。那 OK 了，那 OK 了，那我就繼續祈禱啦。那很奇妙啦，神呢就是改變了爸爸的決定，那我們就同意俾佢即係停學一年就出去，開開心心咁送佢上機。咁當然啦，我哋都好掛心，大家都知道中東而家咩嘅情況。但係我哋就係每日禱告啦，為佢祈禱啦，亦都其實調翻轉頭諗就係、是，雖然真係好掛住，但係我哋會為到上帝俾佢呢個機會恩典，我哋會感到欣慰，亦都會羨慕。即是他有这样的机会是上帝给他的。在基督里面领受恩膏，就是三一上帝的第三位圣灵。圣灵住在信的人心里面，并且永远同在，没有一刻缺席。这个不单只是我们持守起初信仰的一个保证，更加是我们每时每刻无论遇到什么的事情，我们得到引导，得到力量，明白上帝的旨意的一个最大保证。当然啦，再讲，我们心里面一定要有真理，真理的圣灵才可以引导我们去明白真理。高明谦博士在《圣召出圣徒》这本书里面第二章讲到灵命成长、圣道和圣灵的合作，他说如果人诚心愿意被圣灵充满，但是呢就没有背诵、没有阅读、没有聆听上帝的说话呢，那圣灵就很难呢是运用藏在人心里面的圣道呢来提醒和加力。相信上帝，谨记他的说话，按住圣灵的教导，就能够杜绝那些否认耶稣是基督的谎话所迷惑，也都叫我们不致迷失，能够一直住在主里面，遵行他的旨意。受难节之前的星期二下午，我记得很清楚，因为那天上午有哈拿团契的教会外面来了三位女士，那我就将单张递给他们，介绍我们的教会，那他真的打开来看， 看我们的信仰七条，然后就问我、啊、你们有没有守逾越节的，他们是来自、深圳一间教会这样，他说他们要来香港特别要来香港守逾越节这样。那我当然告诉他们我们不会守逾越节啦，因为耶稣基督在逾越节的晚餐他临上十字架之前已经跟我们立了新约嘛，我们是守圣餐嘛，不是守逾越节嘛，而且今年的逾越节都不是那个时候，是四月的23至29号。他不是很明白，经常拿旧约跟我讲，那我就拿本圣经跟他讲，不过都讲不定的了，最后是恩牧师帮我解围的。坚持自己的看法，很熟圣经了，很熟旧约，但是执着自己的看法，很可惜咯，很可惜咯。如果我们这样看圣经，这样读圣经法，有机会是脱离了教会2000多年的正统教义，很可惜的，很危险的，明白吧？弟兄姊妹，要持守起初信耶稣的初心。很多时候我们听到得救见证的时候，弟兄姊妹都很兴奋和雀跃的，是吧？初信主的时候就会觉得耶稣很真实啊，决心要一生跟随了，不再靠自己，不再靠钱财，不依赖世事，明白那些转眼就过的了，放手交托给主了，很谦卑，很单纯。我们相信我们初信耶稣的时候都经历过这些阶段，可过了一段时间了，情况怎样呢？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继续在光明当中与主同行，远离罪，拒绝罪，恨恶罪呢？我们是不是跟弟兄姊妹，我们的亲友朋友，亲密的团契，以耶稣的爱，耶稣怎么爱我们，我们就怎么去爱他们呢？面对这个五光十色的世界，我们是不是拒绝不贪爱世界，我们心里面只是渴慕爱慕永恒属天的平安，我们是不是这样呢？即使我们人没有离开教会，但是如果我们不肯被圣灵掌管，我们就失去了跟耶稣跟天父的团契。我们不肯接受顺从真理的话，我们真的要小心，我们跟敌基督的距离越来越近的了。持守起初单纯爱上帝的心，常住在耶稣里面，常住在天父里面，你愿意吗？请大家低头安静。圣灵透过祂的话圣道，向你的心好像一面镜子照，照出些什么来呢？有没有一些地方你需要改变的？有没有一些执着你要放手的？有没有一些东西已经霸占着耶稣基督在你生命里面的宝座啊？你是不是继续愿意在光明当中与上帝同行呢？远离罪，拒绝罪，恨恶罪。你今天和弟兄姊妹的关系是怎样？是不是按住耶稣的吩咐，祂怎样去爱我们，我就愿意这样去跟弟兄姊妹彼此相爱。我们愿不愿意拒绝这个世界的吸引，名利物欲的诱惑？我们愿不愿意拒绝心里面只爱慕永恒属天的平安？求圣灵亲自引导我们，帮助我们。 同心祈祷。三一上主，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去多谢你，多谢圣灵你亲自藉着你自己的说话，你自己的真理来到去监察、提醒、鼓励、帮助我们，因为你住响，你乐意住响我们的生命里面。主啊，我们都愿意常住响你的里面。主，我们有软弱的时候，求你藉着你的灵去督责、去提醒。主，我们有得罪你的时候，也都求你藉着你的灵去提醒我们赶快的认罪悔改，去恢复和圣父圣子亲密团契的关系。主啊，我们有、真的在关系上面出问题的地方，主求你亦都赦免，让我们真的在神你自己的灵的合一里面去见证你在我们的中间。求主这样帮助赐福，倘若这个世界仍然成为我们很大的牵引，耶稣啊，求你赦免，也都让你的爱再一次去怀晒抱抱我们，被你的爱去再一次去吸引，叫你一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坐在最高的 宝座上面。求主这样去恩待每一个你所爱的孩子，听我们同心祈祷，是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请大家起立，我们唱回应诗歌。
最深的不